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6月17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8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菲律宾总统今起将对中国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中国赞扬杜特尔特致力反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杜特尔特表示愿意与中荷联合军演。荷兰驻华大使船与一中国女子有染被停职调查。伊拉克军队进攻摩苏尔，联合国担心人道危机一触即发。欧盟严厉谴责俄罗斯及叙利亚阿萨德军队对阿勒颇的空袭。安理会就叙利亚局势举行闭门磋商。叙利亚问题特使称，如不出现转机，年底阿勒颇将不复存在。联合国安理会严厉谴责朝鲜试射中程弹道导弹。斯洛伐克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北京表示将作出回应。国际消除贫困日，联合国呼吁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德国巴斯夫集团工厂爆炸，造成2人丧生。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从今天开始将对中国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在杜特尔特到访的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一赞扬杜特尔特致力反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能领导菲律宾人民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杜特尔特在行前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愿意与中国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外交部周一下午举行例行的记者会，华春莹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说，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致力打击毒品犯罪，改善社会治安，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说，身为总统，他是从菲律宾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出发，考虑到制定相关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表示，相信菲律宾人民在杜特尔特的领导之下，能够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华春莹还指出，杜特尔特近来多次表达愿意与中国对话，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的积极意愿。中国愿意继续致力于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南海有关国家积极探讨在南海开展务实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地区和平稳定，实现南海有关国家的共同发展。对杜特尔特访问中国的安排，华春莹表示说，中菲双方正在保持密切的沟通，中国愿意与菲方一起努力确保访问取得成功。此外，在杜特尔特访华的前夕，中国媒体在周一刊出专访，称他维持批美亲中的态度，表示菲律宾愿意与中国而非长期盟国美国举行军事演习，并且期待中国能够帮忙菲律宾。法新社报道说，杜特尔特赴京展开4天的访问，似将加强他疏远美国的政策。由于美国批评他扫荡犯罪而战争造成太多人丧生，他曾经大骂美国。中国的官媒新华社报道，杜特尔特出访前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只有中国能够帮得上我们。美联社还报道说，杜特尔特这次访问北京将有助于外界研判他远美亲中的幅度到底有多大，这对他堪称是一场豪赌，因为美国毕竟是菲律宾的长期友邦，而菲律宾与中国对南海主权的争端尚未解决。杜特尔特还告诉香港凤凰卫视说，他愿意与中国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由于杜特尔特先前曾经表示不会再与美国举行军事演习，记者问起他是否愿意与中俄两国举行军演，他回答说，是我会的，我已经给美国人够多时间和菲律宾军队一起玩了。杜特尔特还提到上周菲律宾结束演习，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杜特尔特在接受新华社访问的时候再度感谢中国没有批评他扫荡犯罪行动，并且表示希望获得低利率的贷款和金援。根据新华社报道，杜特尔特赞扬说，中国从不批评他们，总是悄悄地帮助我们。据悉，杜特尔特此行带了数百位商界人士赴北京。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说，双方预料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合同。凤凰卫视记者问起他此行是否会寻求向中国购买军事装备，杜特尔特回答说，会，但是数量不会太大。荷兰驻北京大使因与一名中国女子有染，并且多次让这名女子出入他的官邸，遭到了荷兰外交部暂停职务。法新社报道，荷兰外交部发言人证实，荷兰驻华大使已经暂停了职务，而荷兰媒体披露说，荷兰驻华大使被停职务与跟一位中国女子有染有关。 荷兰方面已经就此展开了调查。法新社说，荷兰外交部证实电讯报的这项报道，说荷兰驻华大使凯勒已经被停职接受一项调查，但是荷兰外交部没有具体说明调查的性质。据荷兰电讯报说，曾经派驻土耳其还有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荷兰驻北京大使凯罗去年12月才走马上任，他被发现和一名在荷兰驻北京大使馆内就职的中国女性雇员有染。今年已经58岁的凯罗并没有结婚，但是作为荷兰驻华大使与当地女子有染，使其职位变得敏感。报道指出，凯罗和这名女子曾经互换裸照，并且多次让这名女子出入她的官邸。在接获通报之后，荷兰外交部立即暂停了凯罗的职务，并且展开了调查。荷兰外交部向电讯报表示说，他们高度关注此事，但是在有进一步调查结果之前，无法对外界说明细节。伊拉克围剿莫苏尔的军事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周一宣布展开准备已久的军事围剿，除了巴格达政府军之外，库尔德族的武装等多支力量地面配合美国领导的国际盟军。这次军事行动也使巴格达和土耳其关系紧张。联合国担心，随着冬季即将到来，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伊拉克大城穆苏尔的战斗恐怕引爆大规模的人道危机，可能会迫使数以十万计的居民逃离家园。自2014年夏天以来，莫苏尔已经沦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堡垒。伊斯兰国组织2014年占领莫苏尔，这座伊拉克第二大城至今仍然由伊斯兰国武装控制，不过他们已经失去了2年以前攻占的大多数领土。据称，至少有数以十万计的平民居住在莫苏尔。政府局今年稍早收复拥有许多居民的法鲁贾市，导致大批的民众流离失所。联合国驻伊拉克人道事务协调员葛兰迪说，我们紧急协助伊拉克人民，确保在最糟糕的人道情况之下，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能够到位。我们还担心有许多事情有待完成，这些事情都必须全力以赴。葛兰迪还说，在人道形势最糟糕的情况之下，我们正考虑进行2016年全球最大规模的单一人道行动。在莫苏尔，要看战事情势的发展，100万人可能会在几周内迁移。但是如果在相同的时间之内仅有1/6的人逃离，就足以让任何救援能力难以招架。逃离莫苏尔的难民只能带少许甚至无法携带任何的物品。预计展开大规模人道救援行动来帮助难民逃离莫苏尔，需要投入3亿6700万美元，但是如今募集不到一半。国际移民组织宣布将紧急建造庇护所，提供20万人容身之处。伊拉克部队必须杀出一条血战，杀过 IS 控制的领土才能够抵达莫苏尔，接着包围这座城市并且发起攻击。斯洛伐克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北京表示将做出回应，请听杨梅的介绍。
斯洛伐克总统基斯卡10月16日会见了正在欧洲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云10月1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基斯卡一意孤行会见达赖喇嘛，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将做出相应反应。到目前为止，基斯卡是欧洲国家唯一会见达赖喇嘛的国家元首。华春云表示，斯洛伐克总统基斯卡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执意同窜访斯洛伐克的第14达赖喇嘛会见，违背了四方承诺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了中方的核心利益，也严重破坏了中斯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将做出相应反应。华春云还要求斯洛伐克政府严格恪守一个中国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这一错误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据挪威西藏之声报道，正在欧洲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0月16日晚间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会见了总统基斯卡。西藏之声网站刊登了达赖喇嘛与基斯卡两人聊天的图片，基斯卡也在其个人脸书贴出了合照，并写下感想，表示首次以总统身份会见达赖喇嘛感到十分荣幸。达赖喇嘛10月15日在瑞士苏黎世大教堂与当地各大宗教领袖、苏黎世州州长马里欧·费尔等共同为世界和平祈祷，之后前往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在科美纽斯大学发表了慈悲主题演讲，之后分别会见了斯洛伐克总统安 安德烈·基斯卡以及部分斯洛伐克国会议员。上个月，达赖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且会见了议会主席马丁·舒尔茨之后，中国政府也对欧盟提出了强烈抗议。
德国的巴斯夫集团工厂周一发生爆炸，已知造成了两人丧生，另外有两人失踪和六人重伤。请听阿曼婷的介绍。
全球化工业巨头巴斯夫集团位于德国西部城市路德维希港的总厂周一发生爆炸，已知造成两人丧生，另有两人失踪和六人受重伤。这是巴斯夫集团周一晚间在其推特上发表的最新临时伤亡情况。在此之前的消息说，爆炸造成一人丧生、六人受伤以及六人失踪。巴斯夫集团在声明中表示，爆炸发生在上午11点30分左右，是因处理一条输油管道而造成。从影像中可以看到现场冒出大火，并不停地窜出浓烟。周一晚间，厂区的明火依然没有被扑灭，但是消防队已经控制了火势。巴斯夫在爆炸发生后表示说，路德维希港和曼汉的居民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当地地方当局也命令托儿所和学校不要让孩童在户外逗留，但是公司方面随后表示，爆炸不会对附近居民造成危害。巴斯夫集团是全球化工业的巨头，事故原因暂时还不清楚。总厂负责人李贝尔特表示说，在事发的装卸港口主要进行的是液化气以及其他可燃液体的转运作业，但是具体是何种化学品引起了爆炸目前还不明朗。美联社的报道指出，爆炸发生在用来装卸易燃液体和液态瓦斯的港区。
联合国安理会严厉谴责朝鲜试射中程弹道导弹。朝鲜在上周六下午在平安北道附近发射了一枚疑似无水端的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发射以失败而告终。这是朝鲜自6月22日以来再次发射中程导弹。法新社消息，欧盟周一严厉谴责俄罗斯以及叙利亚阿萨德军队对阿勒颇的空袭。欧盟并且威胁将以战争罪来追究对阿勒颇的空袭，但是欧盟并不打算对俄罗斯提出新的制裁。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盖莫里尼在周一表示说，欧盟不考虑因俄罗斯在叙利亚所扮演的角色而对其进行制裁，但是可能会对俄罗斯的盟友叙利亚当局有进一步的处置。盖莫里尼抵达欧盟外长会议被问及有关如何对付莫斯科的措施的时候，还表示还没有任何会员就此提案。他指出，但是我们有针对叙利亚政府提出的制裁，有关制裁叙利亚政府一事大家正在商讨，而扩大对叙利亚的制裁当然可能会有。美国、英国此前曾经同声警告西方国家正在考虑就围攻阿勒颇对叙利亚以及俄罗斯境内的经济目标采取制裁。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周一在布鲁塞尔会见了欧盟各国外交部长，与他们探讨叙利亚的局势。他在会后向新闻界表示说，叙利亚阿勒颇的局势十分紧迫，如果再不出现转机，恐怕到年底之前阿勒颇将不复存在。叙利亚联合国特使在会见欧盟各国外长以后表示说，在当前叙利亚局势当中，阿勒颇具有特别紧迫性和象征意义。他表示，在阿勒颇轰炸在继续，当地有10万儿童，东部有275,000人被围困，得不到人道的救助，而该城的西部的人口也同样在遭受着磨难。德米斯拉图还指出，在阿勒颇问题之上存在着采取哪些方案以防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的可能。现在需要警惕的危险是，就在叙利亚局势进行总体谈判的时候，却遗忘了阿勒颇所应该得到极大关注。谈判如果遗忘阿勒颇，便会受到历史的审判。他还强调，在这一问题之上，欧盟的立场具有很重要的象征价值。德米斯拉图还几乎如果从现在开始到今年12月仍然找不到任何方案来解决阿勒颇的问题的话，这个城市将不复存在。10月17号是联合国消除贫困的国际日，今年国际日的主题是从侮辱和排斥到参与，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联合国希望以此来提醒人们全面了解贫困的含义，不仅要将贫困视为缺少收入和生活必需品，比如食物和住房、土地以及其他资产，更要看到许许多多导致贫困的相关联的因素。今年的纪念活动还强调要承认穷人所承 受的耻辱和排斥，以及改善他们处境的重要性。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于今天10月18号星期二启程赴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共计四天，直到21号结束。在其启程的前夕，中国媒体凤凰电视台周一刊出对他的专访，他表示菲律宾愿意与中国和俄罗斯举行军事演习，而杜特尔特先前曾表示菲律宾不会再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凤凰电视台记者问起他是否愿意和中俄两国举行军事演习，他回答说，是的，我会的，我已经给美国人够多的时间和菲律宾军队一起玩了。他提起上周在菲律宾结束的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是早就规划好的，我不希望我国军队受到羞辱。在新华社刊出的对他的专访中，杜特尔特则赞扬中国从不批评，只是悄悄的帮忙。新华社报道说，杜特尔特出访前接受专访时表示，只有中国能帮得上我们。他感谢中国没有批评他的扫荡犯罪行动，并表示希望获得低利贷款和金元。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杜特尔特赞扬说，中国从不批评，他们总是悄悄地帮忙我们。杜特尔特还表示反对他国插手南海事务，他说，我没有兴趣让其他国家参与南海问题谈判，我只愿意和中国谈。新华社说，杜特尔特表示愿意和中国共同开发这一水域。杜特尔特还说，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菲律宾希望能够获得中方更多的融资，优先建设铁路、工厂和工业中心。杜特尔特对中国支持菲律宾扫毒行动表示感谢，他说，与某些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不仅在口头上支持菲律宾扫毒，而且付诸行动。他表示，中国帮助菲律宾修建的戒毒所即将启用。他说，有些国家只知道批评我们，明知道我们没有钱，也不愿意帮我们一把。他说，中国人则不同，他们默默帮我们建了一个戒毒所，大家却还不知道，这就是中国人的真诚。杜特尔特说，我这次去中国就是要开展对话，争取得到坚定的支持。我们愿意和中方合作，希望中方能够帮助建设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希望中国能够助菲律宾一臂之力。他说，菲律宾与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关系。他表示，目前在菲律宾约有200万华侨。他说，帮助菲律宾也是在帮自己的华人兄弟。他说，我的外公就是华人，只有中国才会帮助我们。杜特尔特自6月30号就职以来，即力图改造菲律宾的对外关系，疏远前殖民宗主国和共同防御盟友美国，转而向加强与中国和俄国的关系。杜特尔特希望从中国获得什么呢？他在接受新华社的访问时说，他表示希望能够获得低利贷款和金元。杜特尔特此行带了数百位商界人士共赴北京。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双方预计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合约。凤凰卫视电视记者问起他此行是否会寻求向中国购买军事装备，他回答说，会的，但是数量不会太大。外界预计通过此次访问，他将会加强他的疏远美国、亲近中国的政策。美联社的报道说，杜特尔特这次访问北京将有助外界研判他远美亲中的幅度到底会有多大，这对他堪称是一场豪赌，因为美国毕竟是菲律宾的长期友邦，而菲律宾与中国对南海主权的争端尚未解决。各位听众，以上是要闻分析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美国与伊拉克政府军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据点摩苏尔的强大攻势迫在眉睫，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不甘落后，极力扭转竞选运动中的落败局面。面对恐怖主义威胁引发的紧张局势，法国军队准备加强士兵的流动性，将在全国范围构建一支由4万名士兵组成的国民卫队，加强安保。法国人寿保险收益再次面临下降威胁，以及极左翼政党为2017年大选展开竞选运动等话题，是10月17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国际和国内新闻焦点。解放报和十字架报纷纷在头版刊出大幅画面，报道了美伊两国向摩苏尔发动大规模进攻，准备摧毁伊斯兰国武装的消息。报道说，周六晚间开始，国际联军向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发动了轰炸行动，收复摩苏尔的战役正式展开。2014年6月以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了摩苏尔，一些民间人道救援组织在摩苏尔附近搭建了20多个营地，准备接待那些在攻打战役中成功逃离摩苏尔的难民。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准备与该国政府军在这场战役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他们的计划有可能被土耳其打乱。报道指出，成功收复伊拉克北部这座城市将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胜利。美国总统大选日益迫近，两党候选人在最新民调中逐渐拉开距离，落后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想方设法扭转此一局面。经济回声报报道指出，特朗普不惜打出激进的王牌，加紧使用过激言论作为针对他的指控的回复。不再奢望能够入主白宫的共和党阵营已将目光转向极力保持国会多数议席的方向。关于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费加罗报刊出报道指出，法国陆军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动员，宣布了多项措施，准备在2019年之前组建一支国民卫队，并尝试志愿兵役制，加强士兵的流动方式以确保安全。全球知名的法国连锁酒店康博在中国开业，并为在世界蓬勃发展做着准备。经济回声报在企业与市场版页刊出报道指出，在中国锦江集团收购其母公司法国卢浮酒店集团一年多时间后，这家创立于1976年的酒店集团在中国上海的首家酒店开始营业。经济回声报指出，锦江集团引进康博酒店品牌的主要目的是沿用法国酒店的设计，占领中国三星酒店市场。该集团一名负责人表示，中国酒店业市场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条件舒适、设计独特的中档酒店。锦江集团计划在未来3年在中国范围开设250家康博酒店，这一发展速度与康博酒店目前的全球网络相比形成鲜明对照。目前康博在全球共有370家酒店，其中320家在法国境内。经济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介绍了法国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前来法国观光的消息。报道说，根据法国旅游发展署的估计数字，2016年前来法国的中国游客人数减少了近1/4，其中的主要原因除恐怖威胁外，还有法国的治安问题。为了说服更多的中国游客打消疑虑前来观光，主管旅游事务的法国国务秘书马蒂亚斯·费克尔在澳门出席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时作出承诺，表示将采取新的措施确保游客安全。费克尔指出，法国下定决心要与恐怖主义及犯罪行为展开坚决的斗争。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来红。
近来中共传媒以人民日报和其辖下的环球时报带头，对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了一轮猛烈攻击。 自美国总统大选开始，攻击或者批评这次大选的各国的媒体、各国的领导人不在少数，都属正常现象。唯有中共攻击美国总统大选，使人觉得异常的滑稽。攻击或者批评美国总统大选是需要取得资格的。全世界193个国家，有185个建立了民主制度，他们都有资格攻击或者批评美国总统大选。唯有中共还有他的小兄弟诸如朝鲜没有资格攻击美国总统大选，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民主选举为何物。就像太监没有资格嘲笑人家夫妻的性生活不和谐，因为太监不知道正常人的性生活为何物。人民日报、环球时报近来发表文章，指责美国总统选举是闹剧、虚伪、肮脏、民主制度走到尽头、美国人已经厌倦等等，都是没有首先弄清自己是个什么角色便发表的妄议。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接近投票日，两位候选人的私德比他们的政纲更被美国的媒体和选民关注和追究，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表明美国的选举文化步入更高阶段的里程碑式的现象。关注和追究的结果使得在性关系上为人诟病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诚信度上被人质疑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其中一人当选总统，他们私德的瑕疵在未来执政的4年也完全置于美国媒体和民众的目光审视之下。特朗普再也不敢对女性毛手毛脚，希拉里会检点自己与华尔街的关系，并且不再会用私人邮箱处理国家事务，当然也不存在为此销毁证据撒谎抵赖。特朗普的性侵丑闻成为媒体和选民的热门话题，很可能毁掉他的选情。如果特朗普仍然是一位地产商而不是总统候选人，他即使对100位女性有过非礼行为，只要没有被报警抓捕，也不会有任何人理会。美国的规则是搞女人百姓搞得，官员或者想当官的搞不得，这就像百姓不用公布财产，官员必须公布财产一样。克林顿当总统一搞女人差点被弹劾，他的性丑闻甚至影响如今他的夫人竞选总统。前几年有一位战功赫赫、堪比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的四星上将，名叫彼得·雷乌斯，因为婚外情曝光被一撸到底，从四星上将撸成普通百姓。这与中国截然不同，中国是搞女人当官的搞得，百姓搞不得，百姓一搞就是道德败坏，被抓去批斗或者坐牢。当官的只要他没有在党内权斗中跟错人站错队，尽管天天搞，没人敢说什么。从延安开始，中共便是世界上最淫秽的政党，如今更甚过交大9岁后大骂的贾府。而就是这样一个政党的党报，在指责揭露候选人性丑闻的美国总统大选肮脏，你说滑稽不滑稽？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巨细靡遗、毫不留情揭露候选人的各种私德问题，说明美国的民主制度能够卓有成效地抑制官员的私欲，而这是集权专制制度过去现在做不到，将来也永远做不到的。民主制度再坏，也比最好的专制制度强100倍。有民主选举的制度问题再多，也比一点问题没有的专制制度强100倍。中共如果真的想败坏美国的总统选举，不妨把美国大选的每一个进程如实地告诉中国人民，并且实况转播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会，让中国人民自己来体验和评判，而不必派几个太监出来扮作道学先生，妄议美国总统大选如何如何。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菲律宾总统金吉将对中国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中国赞扬杜特尔特致力反独、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杜特尔特表示愿意与中俄联合军演。荷兰驻华大使传与一中国女子有染被停职调查。伊拉克军队进攻摩苏尔，联合国担心人道危机一触即发。欧盟严厉谴责俄罗斯及叙利亚阿萨德军队对阿勒颇的空袭。安理会就叙利亚局势举行闭门磋商。叙利亚问题特使说，如不出现转机，年底阿勒颇将不复存在。联合国安理会严厉谴责朝鲜试射中程弹道导弹。斯洛伐克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北京表示将作出回应。国际消除贫困日，联合国呼吁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德国巴斯夫集团工厂爆炸，造成2人丧生。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珍妮特的《中华世界》和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10月17日是国际消除贫困日，今年是第24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推出的第3个扶贫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全球总的发展趋势。1992年的12月22日，联合国第47届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目的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充分重视。2000年的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制定了明确的千年发展目标，其中首推其冲的就是要在2015年将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减少一半。所谓极端贫困，按照购买力计算，20年前联合国将此一指标定在每人每天的购买力在1.25美元以下。当然，世界银行这个月宣布说，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一最低线必须上调至1.9美元。根据联合国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20年前提出的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目标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已经提前达标。因为目前全世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的总人数为8亿3000多万，占全球总人口的11%，同20年前相比减少了10亿多。不过，联合国的上述统计数字的确切性却遭到质疑。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他们所调查的全球140个国家中，其中有77个国家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统计数字，而他们中有29个国家并没有提供任何统计数字。这些国家中包括人口稀少的太平洋岛国，但也包括古巴、利比亚、朝鲜以及阿尔及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声称拥有自己的统计数字，但却拒绝将它们提供给联合国。此外，在提供数字的28个国家中，信息也不够全面。这些国家仅仅提供了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人口的总数，但却没有任何别的数字。然而，仅仅统计贫困人口的数字，对制定相对应的扶贫政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提供家庭人口、社会福利援助以及就业机会等相关的信息。当然，要提供完整的信息，还需要人力物力，必须对贫困家庭展开切实的调查，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具备上述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个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开展数据革命。潘基文在大会上警告说，如果你没有被统计上，那么你就不算数，就不会有人在乎你，你也就不存在。在联合国新制定的2030年减低贫困的目标中，就新增加了统计数字这一栏目。也就是说，到2030年，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被统计到，要彻底消灭统计漏洞。当然，在伊拉克、叙利亚等战争国家，统计工作不可能获得正常的进行，而且大量逃亡国外的中东以及非洲难民正在不断地增加全球贫困人口的总数。除了战争等特殊因素之外，贫富差距也是极端贫困难以被彻底消灭的一大重要因素。正如全球生产的粮食物品足够 使全世界的居民丰衣足食一样，全世界每年生产的财富也同样足够使所有人走出贫困。但是贫富差距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加剧，导致贫困人群依然大量存在。誓言要在2030年前彻底消除极端贫困的世界银行表示，经济增长必须使所有的人从中获益，贫富差距必须逐渐拉平，尤其是在贫困人口依然占据重要比例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字，从2008年至2013年，全球 60% 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增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 40% 的贫穷人口的收入的增加比例。那么如何才能够减低贫富差距呢？世界银行提议大规模的投资儿童教育、医疗保险等领域，并且对穷人提供直接的社会补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具体状况。中国政府多次被联合国推举为扶贫典范国，中国在扶贫方面所做出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不过与此同时，中国的偏远地区极端贫困现象依然大量存在，中国农村的农民缺乏医疗保险、有病难医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而且中国的贫富悬殊之巨大令人担心会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线，这些都是中国政府难以回避的问题。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经济在国际反贫困日谈贫富差距，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Rohis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民进党政府蔡英文最近民调雪崩式的下滑，他宣布每周一召开政务协商会议，近来行政院长林权换下了三个财经首长，因此有传闻小英内阁可能大洗牌。本次中华世界本台邀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介绍这个主题。陈东豪您好。
经理好，大家好。
东豪，这个蔡英文现在是亲上火线了吗？现在每个周一要亲自召开这个政务协商会议，那不就是恢复阿扁跟马英九时代这个府院党的多方会议吗？为什么要这样的？那个林权院长会不会就变成了行政院执行长呢？
是的，因为蔡英文从就任总统以后，他的民调在最近两三个月下滑得非常快也就是他的施政满意度下滑得非常严重，这个对他的政府的信任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呢，这段时间他的政府在几个政策上面也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逆转所以在最近呢，他就召开了一个扩大的决策协调汇报。那这个汇报呢，其实跟陈水扁也好，跟马英九时代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都有过一个五人小组或者九人小组的一个会议，也就扩大决策。那扩大决策其实应该这么讲，它形成一个共同决策、共同背书讲是讲扩大决策可是事实上这种会议的性质最后还是由担任总统的人负责拍板定案，就是不管是陈水扁也好，不管是马英九也好，来自于现在的蔡英文，这种扩大会议能够有决定权的人一定是总统。但是扩大会议对他们来讲呢，就有一个责任分担的一个效果，也就是说各路的系统都有人进来，那他基本上大概就是行政系统、行政院，然后立法院他们所属的党团，然后呢另外就是政党的部分那蔡英文呢就多了一个县市首长的代表，就是高雄市市长陈菊代表也进来那基本上来讲，这个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政治分担因为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会议他的所有的决策的幕僚作业一定是开会之前就做好，但是因为蔡英文政府在两件事情上处理的让他的支持者不满一个是兆丰金控在纽约分行被美国纽约金融警察署罚了58亿新台币，另外一件事情是他的劳动部要推动这个对台湾的劳工来讲就是所谓的周休二日
一例一休
对，他们用了一个一例一休的意思就是说原本的一般的理解就是说一个礼拜七天里面有两天休假，那台湾的制度里面这两天休假呢，他弄了两个名词，一个叫休息日一个叫例休日，那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就是休息日老板是可以叫员工来加班的，但是例假日呢就不能加班那这个有一点玩文字游戏， 简单讲就是一个礼拜七天至少要有一天休假，那有一天呢可以休假也可以上班。那这个事情造成对劳工运动的团体啊，对于蔡英文政府产生很大的抗争。那他们被这件事情困扰了非常久，所以在他第一次召开扩大会议的时候呢，就把这两件事情拿出来做一个拍板定案啊，包括像这个所谓的劳工休假的这个一例一休的问题，前一阵在台湾立法院他的委员会审查里面已经是强势通过了。那从这个事情也看出来说，就是过去在这两三个月以来，蔡英文政府他们在一些这种政策性的问题上面的决策速度太慢，一直等到民意下滑的时候呢，他才被逼着要做面对啊，做出决策，做出一个决定出来。所以啊，我们在问民进党的一些政治人物也好，或者是台湾的其他在观察蔡英文的人也好，就对他这一个九人决策小组啊，我们有一个形容啊，用这个西方童话的那个白雪公主跟那七个小矮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主角当然是白雪公主，就是蔡英文哈。那七个小矮人是来帮他做事情的，就是我的责任分担。那当然蔡英文他这个不是七个小矮人啊，等于是八个小矮人哈，因为凑起来就变成一个九人小组，所以他变成一个这样子一个模式哈。但是这个模式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后续还要观察。那但是他在开这个重大决策小会议之前有一个讯号先亮起来了，就什么样的讯号呢？就是原本他的行政院哈林权内阁被人家批评是老男男哈，就是年纪比较老，过去曾经在蓝色哈，也就是国民党服务过，然后男性比较高。那他先把的这个台湾金管会的主委丁克华就让他请辞了。那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讯号，就是说他对原有的这批内阁的阁员开始有意见，开始要换人，透过换人的方式呢，甚至就把他 fire 掉了，希望让这个整个施政的满意度啊能够有所改变。
丁克华是林权的同学嘛，是吧？
他是大学同学哈。那其实先前来讲，当我们听到丁克华要请辞的这个谣言出来的时候呢，行政院长林权其实是在保这个丁克华，他是讲丁克华没有这件事情。可是隔了一天以后呢，林权批准了丁克华的辞呈，然后等到星期一总统府开这个扩大决策会议啊，就是这个白雪公主跟八个小矮人的这个扩大会议的时候啊，金管会主委就已经是换人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在他要扩大决策，也就是共同背书的同时啊，他其实已经强势开始主导林权内阁的这个人事的布局了哈。那就像你刚才问到说，那林权是不是变成是一个执行长？那其实在台湾来讲，从1996年台湾的总统开始直接民选之后，行政院长这个位置啊，虽然台湾的宪法里面没有执行长这个字啊，可实际上他是所谓的行政机关的最高负责人，行政院长，他实质上就已经扮演了一个民选总统的一个执行长。那有的时候好一点，他就类似一个公司的 CEO， 就像一个是董事长，一个是总经理。但是如果当总统强势介入的时候呢，他其实就只是一个执行长，没有像外界我们理解一个公司 CEO 的权力那么大。所以事实上蔡英文政府里面的权力角色已经开始改变，蔡英文正式站到第一线，那他必须为了抢救他的施政满意度，抢救他的民调，所以就走到这条路。
所以听说这个林权好像也有怨言啊，说表示这个几次出问题的人事任命都不是他主导的，然后出问题之后又要他承担结果。那这个林权在这个位置上好像很无奈，可能会打退堂鼓不如归去吗？有人说这个不是林权做不好，而是这个政治环境使然，那不如考虑如何让他安全下庄，你怎么看？
问题是蔡英文现在手头上没有办法那么快换人哈，还有毕竟林权跟他是共事最久的，所以我那么讲，林权的处境会越来越艰难，但是会不会那么快离开还不至于啊。那至于人选部分，像丁克华是林权决定的啊，那有一些人选当然就非财经的，林权的发言权是比较小的，甚至其实有一些人选只是他们是共同决定的，就林权他其实他是有一部分的决策权，可是很实际的就是说，在这150天里面，林权内阁的施政满意度是不够的，而且甚至已经影响到蔡英文的满意度，所以这个时候蔡英文一定会被迫站到第一线。而事实上，我们在观察蔡英文的时候，蔡英文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喜欢站到第一线的人，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所以我们也一般也在观察说，林权内阁到底能够撑多久，他能不能撑超过一年以上？ 因为我们有做过一个统计哈，就是从1996年以后，是这样讲的，应该我们应该从陈水扁民进党第一次执政2000年开始哈，到马英九时代，他们所用过的行政院长里面任期超过2年的，其实并不多。像马英九时代是吴敦义啊的任期是比较长的啊，他有2年多的时间。那陈水扁时代呢，基本上都不是那么长。游锡堃那时候的他的任期最长的应该是游锡堃。其他的像苏贞昌也好，像谢长廷也好，大概都是在1年啊，1年。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就是台湾的政治制度里面呢，自从总统民选之后，行政院长这个过去非常重要的位置啊，事实上阁揆的政治寿命啊，事实上就是1年多而已。那能够超过2年的，已经算是很稀有的了。
嗯，
所以这也就是林权未来的处境。
嗯，那这个民进党的大佬就是这个高雄市的市长陈菊说，至少要给这个林权1年的时间。那么1年以后，陈菊上台吗？
外界是认为说陈菊未来在2018年以后接行政院长的机会很高哈。
嗯，
但是这个事情目前来讲还言之过早。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政党内部的政治权力分配，那对陈菊来讲，他的政治声望跟辈分是可以去接这个位置的。但是民进党里面，因为他们在高雄市是一个绝对的优势，可是他现在想要接这个高雄市市长的人选有差不多2-3个。那他们如果这个时候陈菊出来接行政院长，那一般我们一个观察点是在今年哈，2016年的12月左右，也就是陈菊的任期刚好超过一半的时候啊。蔡英文政府可以直接指派高雄市市长，高雄市市长就不用补选哈。可是你指派，对民进党内部会面临到一个矛盾，指派的人会对哪一个候选人有利？因为民进党里面大概有2-3个，甚至有4位对高雄市市长是有兴趣的，
有兴趣。嗯，
其中有一位还是跟蔡英文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这个很容易产生所谓的不公平竞争。那不公平竞争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时候，会造成民进党内部的一个内斗，然后可能会产生这个内耗。那对蔡英文来讲，他可能要先考虑到这个因素，也就是说，陈菊其实要到明年哈，2017年的时候才会比较清楚知道说他有没有可能去接行政院长这个位置。那甚至要到2018年选完之后，这个态势才会明朗。所以陈菊是讲说至少再做1年，其实会跟这个他的2018年哈，也就是我们一般也会把2018年台湾的县市长选举哈，当作是蔡英文政府的期中考啊，因为刚好他4年任期，这时候刚好2年，然后这个选举结果好不好，可以视为是蔡英文未来能不能连任或者民进党执政的成果一个其中的一个考试。所以我回过头来再看陈菊讲再做1年，跟这个整个选举的这件事情哈，跟他内部权力分配的问题，刚好有助于让林权的这个任期啊，或者林权内阁的寿命、啊、能够拖到明年。那对林权来讲，现阶段哈、啊、一直到明年年初，等于是他的政治生命的一个补考，因为过去这段时间的表现，林权内阁并不好。
那有人就观察，就是说举出说小英真的是对内跟对外都变硬了，是这样吗？
可以这么说，他确实都变硬了哈。那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对内的，我先讲对内的部分，像他对于赵峰案的强势介入，对于丁克华人事案的强介入，可以看得出来他站到第一线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说他对内变硬了？对外其实主要是中国打压的问题。那中国打压的部分主要是来自于台湾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受挫哈。那蔡英文最近在接受国际媒体访问的时候，其实很清楚地讲到说，他对中国大陆表示善意的态度不会改变，然后他对于维持现状的承诺不会改变。这一句个承诺不会改变，主要是讲给美国听的哈。另外一个呢，他讲的是说，对中国的打压啊、他绝不接受啊、这个是比较硬的话。可是他也是软中带硬，硬中带软，他是说对中国保持沟通的这件事情他也不会停止，他不会走向对抗的道路啊、不会走向过去对抗的路。那我们就一般也形容蔡英文这叫新的四步政策，也就是善意不变，承诺不变，这个对面对打压不低头，然后呢去持续沟通不变。但是这个态度呢，相对于过去的150天来讲，它相对来讲它的态度是比较强硬了。那尤其是因为台湾在国际参与上面最近遭到中共很多的压力，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最近在观察的是11月要在秘鲁召开的 APEC 经济体的领袖非正式会议，
已经举宋楚瑜了，他已经推那个宋楚瑜了。嗯，
对。那这过程两岸还有台湾在这个舞台里面可以怎么样的跟各国互动，会成为下一个阶段观察的指标啊。但是整体来讲，蔡英文的态度是比过去要清楚明确许多，因为他就直接站到第一线来了。
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谈蔡英文林权政府民调节节掉落，有山雨欲来风满楼，可能内阁大换血。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苏伊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的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张大玉出版社10月14日在巴黎凤凰书店举办台湾文学专刊新书发表会。台湾文学专刊一共收录13篇短篇小说和散文，6首诗作。巴黎台湾文化中心在龙应台任命蔡小颖担任主任以后，从2015年起致力于推广台湾文学法文翻译工作，拓展从文学的角度向世界介绍台湾人文与社会的契机。巴黎台湾文化中心邀请作家与读者见面，举办文学座谈会等，也因此促成了与张大玉出版社合作的契机。接下来请听巴黎台湾文化中心主任蔡小颖访谈。蔡小颖说，
这是一本我们跟珍大玉杂志社合作的一本台湾专辑，就是台湾的文学专辑，在里面有3代的台湾作家，从最年长的洛夫，诗人洛夫，然后到最年轻的那个文学家朱佑勋，所以这3代的文学家的作品我们集成一个合集，里面有包括诗和小说。整个专辑应该是说精神是希望能够介绍台湾的各个面向，我们从历史的纵深看到整个台湾社会的演化，然后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有很多的议题作家都如何呈现出来，而像一个扇子一样全面性的希望能够介绍台湾，让法语区的读者知道台湾在想什么，台湾的作家他们怎么样看台湾的社会，然后希望能够跟世界有一个连结。
其中也包括非常著名的台湾诗人杨牧，是吧？
是的，而且杨牧的他的诗是他自己选的然后我们觉得蛮高兴他愿意选这首诗。杨牧是一个我非常敬仰的一个诗人，包括他的散文也写得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合集里面其实我希望说看到从陈方明老师他在写他父亲的从永乐亭这样这个日据时代的父亲的一个过程，然后一直到最新的包括到杨富明他写的一个台南乡下的他的家庭的历史，然后加上最新的科技语言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新的乡土文学，所以这里面包括的一些内容都非常的有趣。
对于这本文学杂志的出版者来说，其实这是让法国社会通过文学了解台湾，是不是？
中心一直在做的有关表演艺术和视觉艺术之外，希望能够开拓就是文学的这方面的业务，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法国的民众能够认识到台湾作家的思想，还有台湾在想什么。
台湾的社会思潮，台湾的社会动态，从文学里边能够得到一些间接的文学化的了解，是不是？
作家他们是很敏锐的，然后他们很敏锐的观察，对整个台湾社会的观察，那他们的观察面向也非常多，所以我们觉得说介绍这些作家他们的不同观点来看台湾社会，然后 来表达台湾社会的在想什么，这样子一个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西方读者到现在还没有太清楚台湾到底在想什么，思想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借由作家可以让西方的民众可以认识到说台湾在想什么，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推动台湾文学在法国在欧洲的翻译出版介绍被这里的社会熟悉，好像是在龙应台任命您当
巴黎台湾文化中心主任以来所推动的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非常醒目的这么一个项目。
我自己也很喜欢文学，所以在这方面的推广上面，我其实也还蛮用心的。那我希望就是能够多邀一些台湾的作家来，让法国民众可以亲自跟他们对话，然后让他们直接的跟读者去陈述他们自己在想什么，他们自己在写什么东西，还包括说他们希望跟读者的互动呈现，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做一些专题座谈会，就包括我们从眷村文学，或是说到直后的原住民的文学，然后再到明年三月份我们请陈方明老师来谈台湾的文学史。那这些都是我们在筹划中希望说能够让法国的那个民众能够从这些座谈里面去从不同的面向去认识台湾这样子。
那你觉得台湾文化在法国在欧洲的推广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线索或者是渠道是什么？
我们虽然是很努力的在做有关出版的翻译和引介，可是我觉得说能够最触及到大众的还是台湾的电影。中心的业务大概都是同事们一起努力的，所以就是同事在有关表演艺术方面，或是说视觉艺术方面，或是电影，然后现在到文学方面，大家都非常的卖力，在希望说能够让最多的西方的观众能够看到台湾的最新的，比如说舞蹈的语言，或是说电影的语言，或是说最新的视觉的作品。我想这是我们在推广台湾的艺术家和台湾文化，让更多的法国人和更多的西方人认识到台湾。
好，谢谢蔡小颖。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菲律宾总统近期对中国展开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中国赞扬杜特尔特致力反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杜特尔特表示愿意中俄联合军演。荷兰驻华大使船与一中国女子游染被停职调查。伊拉克军队进攻摩苏尔，联合国担心人道危机一触即发。欧盟严厉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阿萨德军队对阿勒颇的攻击。安理会就叙利亚局势举行闭门磋商。联合国安理会严厉谴责朝鲜试射中程弹道导弹。斯洛伐克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北京表示将作出回应。国际消除贫困日，联合国呼吁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德国巴斯夫集团工厂爆炸，造成两人丧生。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阿兰德拉·西蒙所演唱的 L'Homme Passion，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Les ongles courts, la barbe rase, la laine fleurie, le sourire net. Un homme de 52 ans combat pour abriter 3 roses. Du vent et de la pluie battante. Depuis 1 heure, l'homme patiente sous les lumières de Saint-Mandé pose les yeux en alternance sur une horloge, un escalier, son téléphone et la forêt. Rejette une pensée, l'objet même de sa patience. Cette femme ne viendra jamais. Cette femme ne changera jamais. Cette femme continuera pour financer son corps en manque, pour irradier son sang fané, à s'agenouiller dans les bois. L'amour ne la guérira pas. Thank you.
Les ongles longs, la barbe drue, 52 ans et 10 jours, l'homme patient ouvre les yeux, cette femme ne viendra jamais. La vie ne s'arrête pas là, surtout pas là.